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5月10号星期三，下面是国际新闻。第42届东盟领导人峰会星期三5月10号在印尼阿拉布安班佐召开，缅甸的动荡危机以及台海紧张局势可能升温，成为东盟领导人关注重点。自从缅甸军队2021年2月份推翻昂山素基领导的民选政府以来，缅甸一直陷入混乱。缅甸虽然仍然是东盟一员，然而军政府至今仍然未有落实两年前与东盟商定的和平计划，军政府代表被禁止参与这一次峰会，直到他们停止敌对行动，开始对话，并允许全面的人道主义进入缅甸。领导人发表声明说，我们对缅甸持续发生的暴力事件深感关注，并敦促立即停止一切形式的暴力和使用武力。就在东盟峰会召开几日前，一支救援车队遭到火力袭击，这支车队载着来自东盟国家的外交官，并为缅甸东部善邦的流离失所居民运送人道救援物资。台湾外交部长星期三5月10号表示，蔡英文总统出席11月份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会议难度极高无比，即使东道主是美国。吴超说，星期三在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接受质询时，有立委提到，以往台湾参与 APEC 的代表至今仍然没有总统或者副总统，外交部如何评估蔡英文出席 APEC 的可能性呢？吴超说表示，虽然台湾大众对这件事有所期待，但必须考虑到现实，因为 APEC 很多事情是透过共识决进行的。吴超说话，美国确实为重要的关键，这次 APEC 美国为主场会有一些可能性，不过他说，但政府在推动这件事情的过程当中也了解到，除了美国之外，所有会员国的态度也非常重要，而且是占一样的比重。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日前证实，美国计划运用总统提取权向台湾提供价值5亿美元的武器。五角大楼新闻秘书巴特莱德准将星期二5月9号在记者会上回答相关提问时表示，国防部长奥斯汀2月份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时就明确表示，国防部打算利用这项权力，不过目前并未有要宣布运送任何特定武器系统或弹药。路透社日前报道，拜登政府计划利用与支持乌克兰类似的紧急授权向台湾提供价值5亿美元的武器。美国已经按照这种方式为乌克兰提供了30多次的军援，然而目前尚未依此模式向台湾提供过武器。美国国会在2023年度国防授权法案中授权拜登总统使用总统提取权，从国防部提取价值10亿美元的防卫装备或服务提供给台湾，不需要国会批准。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凯瑟琳·希克斯星期二2023年5月9号在一场主旨为创新与国家安全的交流会上谈及军事技术创新应对中国威胁。希克斯在演讲时表示，创新对国防部来讲之所以重要，因为它由美国所处的战略背景来到决定。他说，如同国家安全战略明确指出，美国正处于一个战略竞争新时代，而美国面临的一项主要军事挑战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他认为，即使美国在欧洲面临来自俄罗斯的严重威胁，以及伊朗和北韩等区域威胁，或者是气候变化和暴力极端主义组织等跨境挑战，但中国是唯一有意愿而且越来越有能力的战略竞争对手，能够重塑长期以来为咁多人带来巨大利益的国际秩序。希克斯表示，美国前国防部长艾什卡特是预见并预言这个战略转变的人之一，他采取行动提高美国在即将来到的竞争中的地位，尤其他担任国防部副部长期间，在支持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中扮演关键角色。中国外交部长秦刚出访德国，星期二5月9号和德国外长安娜·莱娜·贝尔伯克共同召开记者会，在乌克兰战争议题上两个人明显意见相左。秦刚称中国和俄罗斯公司的合作不应该受到欧洲可能祭出的制裁，贝尔伯克则强调，中立就等于站在侵略者俄罗斯那一边。 歐盟委員會上個禮拜五向成員國提交了針對俄羅斯制裁措施，鎖定規避貿易限制的某一些第三國實體，以及參與俄羅斯軍事和工業綜合體電子組件開發、生產和供應的特定俄羅斯實體列入制裁名單。據《金融時報》的報導，七間中國企業已經被列入制裁名單，歐盟成員國星期三將舉行會議討論針對俄羅斯進行的第十一輪制裁。被問及歐盟可能因對俄合作而制裁中國企業，秦剛表示中方不會向烏克蘭危機相關方出售武器，依法依規審慎處理軍民兩用物項出口，中俄企業開展正常交往合作，不應該受到影響。在星期二5月9日與總統拜登就美國債務上限進行緊張會談之後，美國國會領袖奧魯地空手而歸，拜登試圖平息全球金融市場的恐慌情緒。他表示這次會議富有成效，並且將在星期五再次與議員會面，美國面臨他歷史上首次債務違約的可能性。拜登星期二5月9日下午會晤了眾議院議長麥卡錫和參議院少數黨領袖麥康奈爾，以及眾議院少數黨領袖傑弗里斯和參議院多數黨領袖舒默，確保政府能夠增加借貸來到支付已經花費的支出。會議之後，拜登對今後達成協議表示樂觀，不過他亦都重申他將會繼續堅持要求國會提高債務上限。
I made clear during our meeting that default is not an option. Repeated that time and again. America is not a deadbeat nation.
他說，我在會議上明確表示違約不是選項，我一遍又一遍地重複那句話，美國不是一個賴帳的國家。共和黨人堅持要求聯邦政府減少支出，然後才會同意提高債務上限。同時，拜登堅持認為國會有責任支付帳單，政府支出和債務上限問題應該分開去解決。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你亦可以喺 Podcast 網站收聽美國之音嘅粵語節目噶。我哋嘅長篇美國歷史節目《建國史話》已經開始陸續上載到 Spotify.com 網站，咁各位可以隨時隨地下載收聽。咁請你喺 Spotify.com 用中文繁體字搜尋《建國史話》呢四個字咧，就可以揾到有關嘅節目。咁如果你冇辦法登錄我哋嘅網站嘅話，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賽鋒應用程式3安全登錄任何被封殺嘅網站嘅。如果你有興趣想獲得最新嘅賽鋒應用程式嘅話咧，請你發送電子郵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com， 咁你會立即收到免費嘅應用程式下載，並且可以安裝到電腦或者任何移動設備，包括手機同平板電腦，你就可以自由上網噶啦。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中共当局企图透过反贪措施去强化监控官员，但是有关的措施能不能够奏效呢？我们会有一篇分析报道的。另外我们亦会报道北京限制海外机构获取中国数据，是不是警惕美国的智囊机构呢？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秦剛會見白恩斯，要求美國正確處理台灣問題。美國國務院說一中政策無變，亦無需要修改。以上內容歡迎收聽。針對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秦剛在5月8日在北京會見美國駐華大使白恩斯的時候，要求美國方面要正確處理台灣問題，停止繼續掏空一個中國原則這個講法，美國國務院副發言人帕特爾同一日在華盛頓回應說，美國歷任政府已經實施了超過40年的一個中國政策，至今並沒有任何改變，因此亦絕對無需要修改。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根據中國外交部的官網，秦剛在與白恩斯會面的時候強調，目前的當務之急是穩定兩國關係，避免螺旋式下滑，並且防止意外，希望美方深刻反思，推動彼此的關係重回正軌。秦剛特別提到了要美國反思的議題之一，就是要尊重中方底線紅線，尤其是要正確處理台灣的問題，停止掏空一個中國原則，停止支持縱容台獨分裂勢力。美國國務院副發言人帕特爾在國務院例行簡報當中被問到這個對此議題的回應，當記者問在中方媒體指引當中有一個特別的說法，是提到美國需要正確處理台灣問題，並且停止掏空一個中國原則，好奇拜恩斯大使對此作出什麼的回應，或者是你對此有什麼的回應，意思就是你是否美國是否認為在這個問題上面有任何需要修改的事。
There absolutely isn't, and the ambassador conveyed privately what you've seen myself, the secretary, and others say publicly and clearly, not just from this podium, but other corners of this administration.
大使私底下傳達的，同你哋見到嘅，我本人、國務卿以及其他人公開以及係清楚咁表達過噶，唔單止係從整個嘅港台，同時亦都係包括呢一任政府其他角落講過的，這個就是我們的中國政策沒有改變，我們的一個中國政策是沒有改變，這個政策40年以來都是受到台灣關係法、三個聯合公佈以及六項保證的指引。
We have been very clear-eyed about that, and we're also going to continue standing with our friends and allies across the Indo-Pacific to advance our shared prosperity and security and values. There is no, we do not.
佢仲表示，我哋一直對此係全神貫注，我哋亦都將繼續同我哋喺整個印太地區嘅朋友以及同盟站在一起，以推進我哋嘅共同繁榮、安全同價值。我哋唔打算改變現狀。這個從來不是美國的做法，我們亦都沒有意圖這樣做。一些看法認為，秦剛和白恩斯的會面是有助於美中兩國將彼此的關係穩定下來，同時亦都為國務卿布林肯原先推遲的訪中之行進行鋪墊。不過對這次美中雙方是否會在會談當中談及到布林肯訪華一事，帕特爾說他不便透露特定的外交討論細節，不過布林肯本人上個星期在《華盛頓郵報》的一個討論當中亦都表明，他是希望能夠訪問中國，希望在條件允許的時候按照原先的計劃訪問中國。對於秦剛要求美國正確地處理台灣問題是否成為美中關係解凍的前提，美國德國馬歇爾基金會印太項目主任葛萊爾星期一在推特發文說，中國已經提出了同美國穩定雙邊關係的條件，北京要求尊重他們核心利益，尤其是台灣。葛萊爾表示，這個並非一個新的要求，而且是特定條件並不清楚。葛萊爾問，美國不太可能接受中國的一個中國原則，是否能夠有一個中間的立場？葛萊爾上個星期先是在華盛頓布魯金斯學會一場關於美中關係與台灣的討論當中談到了他對降低台海緊張的看法，認為拜登政府必須要讓北京知道美國並未有拋棄一個中國政策。葛萊爾表示，雖然拜登政府多次重申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沒有改變，但是在做法上面並未有連貫、可信和一致的政策，這個是非常危險，因為如果北京當局認為美國已經拋棄一個中國政策，這樣跨越中國的紅線，這樣他們有什麼的理由不以武力迫使台灣與其同日？他還表示，他們有兩條紅線是真的，其他的我認為不是，一個就是美國基本上和台灣重啟相互防禦的條約，而另一個就是我們可能接受中國是一個主權獨立國家，如果白宮的人告訴你他們並未有意圖要做這兩件事，但是如果中方認為這個是我們在這裡走的方向，這樣我們就是在這裡製造一個危機，所以這個不單只是一個讓步的議題，我們必須要提供連貫性的、可信的以及是一貫性的政策。葛萊爾表示，拜登政府實際上並未有做到這一點， 佢話佢一直係都非常之唔清楚，充滿矛盾，亦都不一致，以至於中方基本上會懷疑話我哋嘅政策究竟係啲咩嘢，係唔係有理由讓佢哋唔會響聽日早上起嚟發現美國實際上就係要承認台灣。我個人認為呢個係非常之危險。美國內華達大學拉斯維加斯分校政治學助理教授黃宏恩在接受美國金電入採訪時候表示，中國當然會在口頭上要求美國的保證，亦都會在事後的新聞稿上提到一個中國原則，這個是一個中國一直以來在美中高層會談之後一貫的做法。但是目前美國民調對中國的厭惡程度是來到歷史的新高，加上之前的間諜希及時間，使到目前單單是雙方見面本身恐怕不足以滿足美國政府。黃宏恩提到的民調是克洛普在3月7日公布的最新民意調查，根據這一次的調查結果，對中國持負面觀感的美國民眾高達 84%， 與2018年相較大幅滑落是 38%， 而視中國為敵人甚至是頭號敵人的美國人卻是在這裡直線增加。黃宏恩認為要使到美中關係穩定並且重回正軌，華盛頓對北京並非是無要求。他說因為單是見面或者是恢復溝通管道本身對美國的國家利益並不大，美國可能更加需要實質的誘因，因此我是認為除非中國提出了更加實際的交換條件，例如在烏俄戰爭宣布不幫是俄羅斯，或者是降低在南中國海的活動，否則美國並沒有動機去現時就拿出再保證給中國。歷任美國政府都表明美國對中國的政策是受到台灣關係法、美中三個聯合公佈以及六項保證的指引的一個中國政策，與中方所聲稱的一個中國原則有所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從未管理過台灣，但是聲稱對這個自治的民主政體擁有主權，美國認識到，但是從未支持中國對台灣的主權主張。美國對台灣的主權是不持立場，亦都不支持台灣獨立。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華盛頓報導。
繼續回來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近期美國等國家的海外智囊機構有關中國的報告，據報引起了北京關注，因此限制海外機構獲取中國的數據。有學者認為此舉將會迫使海外學者透過外語數據庫去了解中國，有可能加深外國對中國的誤解。有分析就認為中國的數據庫根本未能夠反映實況，北京施加的限制影響有限。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高峰在香港的報導。
《華爾街日報》5月8日報導，中國當局最近幾個星期加強針對專門從事信息收集的外國公司，例如是審計、管理諮詢和律師事務所等企業，包括收緊海外用戶登錄中國的信息平台數據庫。中國主要數據庫之一位於上海的萬德數據近期已經不再向海外客戶提供資料。中國國家網信辦亦都在今年3月通知相關的數據供應商限制海外用戶獲取敏感資料，包括專利和各項統計數據。號稱中國最大學術知識網站的中國知網隨即通知外國大學和其他研究機構，說他們對知網數據庫的訪問將會受到限制，由4月1日起生效。新加坡國立大學政治系副教授莊家榮對美國之音說，他注意到中國知網已不再對外開放。
就是以前你可以直接從海外進去搜索，然後調閱
庄家荣说，以前大家可以由海外进入中国之网直接搜索查阅所需的档案，当然大学是需要付钱的，不过现在至少在海外要进入中国的这个数据库阅读和搜索的功能已经下架，页面显示现在是无法进行搜索。华尔街日报引述消息人士说，美國等國家的海外智庫近期發表的報告引起北京的警覺， 有智库基于公开资讯发表报告，触及军民融合，亦即是中国的民用研究和商业部门和国防部门之间相互促进，以提高中国的军事能力。而这些是中国眼中的敏感领域。另一引起中国当局注意的智库报告，就聚焦中国军方如何获取由美国公司设计在台湾和韩国制造的先进制程晶片。西方智库和研究机构难以同中国企业和政府部门直接接触，加上中国当局决策过程不透明，互联网是他们获取所需资讯的主要渠道。新加坡学者庄家荣说，除了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不少投资者亦都会参考中国的数据库，估计日后他们会更为依赖外语数据库。
很多这些商业公司或投资者，他们
庄家荣表示，很多这类投资者都是根据这些商业数据库的资料，包括某间公司的营业状况、生意伙伴是哪个等这些资料作出投资决定，而外国数据也许会造成偏向。由于资讯太少，更容易产生误解，更容易有误判。外界亦都关注新措施对于美中学术交流会不会构成障碍。不过悉尼科技大学中国学副教授冯颂伊认为，中国数据库设限对于海外机构肯定会造成影响，但是未必有想象中那么严重，尤其是故意造假的风气在中国相当普遍，数据库亦都不能幸免。
比如说你这个这个省或者这个县今年定的指标，比如百分之三、百分之四的。
冯颂伊举例话，当某个省、某个县制定了经济增长目标后，他会需要将条数做出来。而大家耳熟能详的是，在大跃进时期，当局下令要某产几多几多万斤，咁最后是层层上报，互相欺骗。资料库全心造假的话，价值亦都不会太高。冯颂伊认为，一些外语数据库反而更能令到学者获悉中国的真实状况。
文化大革命十年，那中国坑害人权的事情多严重？
冯颂伊说，文革动乱的十年，中国坑害人权的状况到底有几严重？中国国内并没有人写过当时侵害人权的情况。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当局搞土改，杀了很多地主和富农，亦都没有人写过这些情况出来。但是如果你参考外文的材料，或者是当时外国记者的观察，更有可能接近真实。冯颂伊批评中国当局为了封锁信息来源付出沉重代价，他说长期缺乏准确可靠的资讯，加上难以进行正常的辩论，已经影响到中国人的质素和社会发展。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据中国媒体5月1号报道，中共浙江省委嘅原常委、杭州市委原书记周刚勇被控受贿1.93亿元人民币，咁4月27号开庭审判。周刚勇当庭认罪，咁中共改革开放40多年嚟，反腐倡廉亦进行咗40多年，但系官员贪腐仍然系层出不穷。咁究竟根源喺边度呢？下边美国之音记者平凡喺华盛顿嘅报道。
中国媒体报道话，周刚勇系2023年第七个受审嘅落马中管干部。据中国媒体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2023年3月30号审议咗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规定，强调习近平同中共中央修订呢个嘅规定对于健全中国特色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制度，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进一步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管理以及监督，具有重要意义。会议仲强调，领导干部要对党忠诚、老实、光明磊落，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如实报告个人有关的事项，自觉接受组织监督。 英国伦敦国王学院楼市中国研究院主任、中国研究教授布朗认为，习近平反腐是特别严肃认真，因为他意识到如果不能够好好处理腐败的问题，有可能遇到大灾难。
但是最后其实我们都知道，在中国你是一个腐败的官员，当然有机会你可能被抓起来。
布朗教授表示，但是最后其实我们都知道，在中国你是一个腐败的官员，当然有机会你可能被捉起来，但是大部分是没有遇到这个问题。在中国腐败官员仍然是比较安全的，这个是很明显。中国民主党创始人之一、布朗大学退休高级研究员徐文立指出，很多人误认为中共过去是没有那么腐败，腐败主要是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后才出现。他说，当然改革开放之后官员是贪腐的机会以及是数额增加了，但是实际上中共的腐败早已经存在，在一定程度上面腐败的普遍性以及是严重性并不亚于现实的腐败，只是被掩盖得很好，普通人不了解而已。徐文立在1978至1979年北京西单民主场运动期间主办四五论坛的合作伙伴吕普的父亲吕契，曾经担任中国音乐家协会的会长。一次吕契回忆在延安时见毛泽东的情形。
你记当时毛泽东见到他以后也没有跟他什么废话，也没什么话可说，就把他自己的抽屉打开，里头都是人生。
徐文立表示，吕契当时毛泽东见到他之后亦都是没有跟他有什么的废话，亦都没有说任何的说话，就是将他自己的抽柜里面是打开，里头都是人心，然后拿一两支或去补一补你的身体，亦就是说毛泽东这个抽柜里面都是人心。你可以想象所谓当年他们艰苦奋斗的那一个根据地，亦是那一个的年代，他就赋予到这个程度，而且毛泽东的毛泽东选辑出版的版权令到他成为了中国首富。但是老百姓知道吗？徐文立仲讲了一个亲身经历过的事情，他在长春上学的时候有一个好朋友，父亲是吉林省军区政委，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大饥荒的时期，同学父亲到北京开会，同学同行，住在解放军总参谋部的招待所。
就有一天就请我到他们那个招待所去见面，我去了以后，他父亲很高兴地说，今天你多来了一个人，你多来了一个客人，我们可以多一个菜和多一瓶茅台。
徐文立表示，有一日请我到他的招待所去见面，我去了之后，他的父亲是很高兴地说，今天你多来了一个客人，我们可以多一个菜，以及是多一支的茅台。你看看，我一个当时还是不到20岁的年轻小孩去见我的朋友，因为这个原因，他的父亲高兴的时候可以加一个菜，可以加一支的茅台，所以这个是中国老百姓长时间不了解，他是被你屏蔽得非常之严密。布朗教授认为，虽然大家都说习近平是一个民粹主义者，习近平本人亦都是总是喜欢说他是为人民服务，但是中国共产党的官员亦是普通中国人，在地位上完全不一样，中共官员的普通百姓完全属于两个世界的人。
在中国你是当官，你有很特别的工作情况。
布朗教授说，在中国你是当官，你有很特别的工作情况，而且很特别，你用特别的语言，是不是这个官话官员的说话，你住的地方和其他人住的地方都不一样，你和其他人都不一样，因为每个人都知道你就是共产党的官员，你这个的地位和其他人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在中国，如果你是老百姓，你就是老百姓，如果你是共产党官员，这样你就是在不同的领域，你就是在另外一个的世界，好像在这个两国的问题。中共对于监督官员的相关规定，虽然涉及到9000万人的永久执政党，甚至亦都涉及到非党官员，但是有些规定的文件经常以党内文件的形式下发，有时甚至只是下发到某一级别的官员，譬如是院团级等等。从上个世纪的80年代开始，一直有人要求领导干部公开财产。1994年召开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时候，曾经将财产申报法 正式列入立法規劃，但是根本無法進入立法的程序。1995年4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聯合發布了關於黨政機關院處級以上的領導幹部收入申報的規定，但是中國百姓根本無法了解他們申報的情況，這種操作方法既沒有透明度，亦都不符合現代治理的法制原則。徐文立認為這種國家事務黨務化的原因，主要就是為了便於中共統治。
党内做一些什么规定，就他们几个人一说就算了。
对，
那个要成为一个现代社会的行政管理的法规的话，你至少你还要。
徐文立表示，党内做的一些乜嘢嘅规定，他哋几个人讲了算就算。要成为一个现代化社会嘅行政管理嘅法规嘅话，你至少仍然系走一啲必要嘅程序，就好似习近平同毛泽东咁样嘅法盟，或者系党嘅权力高于一切嘅咁样嘅人嚟讲，系嫌麻烦。徐文立表示，中共唔单止系要自己讲咗就算，而且仲系经常朝令夕改，于是党务化处理国事就系成为咗共产党领导人嘅最佳途径。
就是所谓党说了算，其实就是毛泽东说了算，就是习近平说了算。其中中国共产党行事方式有一个很生动的比喻，叫黑箱操作。
徐文立表示，这个就是所谓党讲了就算，其实就是毛泽东爽了就算，就是习近平说了就算。形容中国共产党行事方式有一个很生动的比喻，叫黑箱操作，这个就是典型的黑箱操作。布朗教授认为，中共乐于秘密活动，因为这个似乎成为了他们的权力来源。
共产党有一个特点，从一开始100年以后，是不是透明的，是非常非常不喜欢，就是那个
布朗教授表示，共产党有一个特点，从一开始100年以后就是不透明，就是非常之非常之不喜欢将共产党自己的事情向外面讲。冇错，他们不喜欢，他们是非常之秘密，他们喜欢秘密，他们觉得这个秘密就是权力的根源，就是让你更有权力。如果你将任何事情说出来，这个就是说别人都可以批判你，就是可以将你的权力拿走，所以他们喜欢这个比较保密的制度。布朗教授在2000年到2003年的期间在中国当外交官，经常见到中国的官员已经是企业家。他认为中国一直是未有建立起好像新加坡这样的对官员实行高薪养廉的政策，在这种情况底下，握有权力的官员很难拒绝腐败。布朗教授发现中国的官员越来越好像企业家，而企业家就是越来越像官员。
我就发现他们越来越没有什么不同的，就是越来越像，对吧？你看一个中国的一个经那个政治家，好像他一讲开嘴他就开始贪钱。然后你看那个
布朗教授表示，我就是发现他们越来越没有任何的不同，就是越来越对齐。你看一个中国的政治家，好像他一张开嘴他就开始讲钱，你什么跟他讲企业家，比如说你觉得政治对你有什么的重要性，他们都说，哎呀，我们都是合作，我哋同政府合作。我就觉得呢个时候中国嘅官员就系企业家，就系对佢哋更加厉害，因为佢哋可以用政治权力令到佢哋富起嚟，就变得更富。与此同时，布朗教授发现中共官员对于过去嗰一种马列主义并未有几多嘅兴趣。佢对记者讲咗一个佢2008年亲身经历过嘅一件事。
我到黑龙江社会科学院讲话，有一次我跟一个官员。我去一个地方，就喝点就是喝点酒，对吧？我讲完了以后，然后我们去一起喝点酒。
布朗表示，
那个
我哋到嗰个黑龙江社会科学院讲话，讲完咗之后，我同一个官员去一个地方系饮一啲酒。呢位嘅官员刚刚攞起个啤酒杯，几乎开始饮，仲喺度，仲未饮到，我就突然咁问佢：你真系相信马克思主义？那个人几乎目瞪口呆，他想讲了半天，最后说怎样讲呢？你看这个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的一回事。我说怎样一回事？他说这个很难讲，我们就觉得按照中国特色，有中国特色就有马克思主义。据不完全的统计，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中共中央已经是就监督领导干部的问题下发了20多份的相关规定，但是现实当中贪官污吏越打越多，贪腐数额就越大越大。
80年代以后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中国经济就是发展的那么快，所以是很明显，那个中国人民他们越来越富，但是中国共产党的官员，
布朗教授话呢，系因为中国共产党80年代以后有一个好大嘅问题，中国经济发展咁快，所以明显中国人民佢哋系越嚟越富有，但系中国共产党嘅官员系未有富起来，好似系就系、是、觉得可能佢有权力，佢有政治权力，但系佢冇经济权力，所以从90年代就开始发现呢、这个时候腐败嘅问题就系越嚟越严重。徐文立认为中共的腐败是制度性的腐败，制度不变，腐败无法杜绝。
中国共产党从他建党以来，他就是一个独裁的。
徐文立表示，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以来，他们就是一个独裁的党，排斥一切政治力量的党，特别是他建立政权之后更加是这样。这样做就将自己置于是没有舆论监督，没有真正的民众监督，没有反对派，是反对党的监督，这样的三无监督的一个政党，你说他能不能够腐败呢？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平成华盛顿报道。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平凡华盛顿报道。
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以下播出中国问题特约评论员邓月文的一篇文章。这篇评论文章标题叫做《又抱琵琶的人民领袖》。邓月文这篇特约评论文章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下面是文章的内容。对习近平来讲，在有了核心的称号之后，他现在最想要的是人民领袖这个称号。核心虽然代表着大权掌握，但是人民领袖除此之外还代表着一种政治和道德的威权和神圣。自己的统治得到人民拥护和支持，所以当局总是想要将这个称号正常化。在过去几年来，中共官方的宣传以及学者偶然会用人民领袖去称呼习近平。习近平的亲信例如蔡奇、栗战书亦在公开场合叫过人民领袖，但是响应的人就很少。这个说明了当局要推行这个称呼，即使在党外高层阻力亦很大。而高层包括习近平的某些亲信在这个问题上并不配合，是因为在中国的政治语境里面，人民领袖有着某种特定的含义，不是随便可以叫的，他和毛泽东联系一起。在政治的角度来看，人民是一个神圣的字眼，好比宗教当中的上帝。事实上在民主体制里面，人民就是上帝。中共号称人民政权，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军队是人民的军队，法院是人民的法院，教育是人民的教育，医院是人民的医院，凡举政权的一切包括江山在内都是人民，都属于人民，都要贴上人民这个标签。原因就在于人民具有天然的合法性，只要挂上人民这个招牌的话，就变得神圣不可侵犯。习近平鼓吹江山就是人民的，人民就是江山，亦是表达这个含义，强调中共政权来自人民，得到人民支持，所以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但是正是因为人民太过神圣，中共几代领导人只有毛泽东被称作人民领袖，连邓小平都不敢。邓小平甚至没有自称或者要其他人称之为领袖。华国锋虽然在拘捕四人帮之后的两年里面被称为领袖，但是他亦只是敢叫做英明领袖。毛泽东之所以在那个时代被称作为人民领袖，不单止是在于他是这个政权的替造者，亦是在于人民自觉自愿地接受毛泽东的统治。最少在中共建政之后的大部分时间里面，由于官方的造神运动，人民群众确实发自肺腑地热爱拥护毛泽东。文革和卫兵对毛泽东的狂热崇拜，今日看来愚昧之极，但亦是真诚的。所以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的这个人民领袖称号就恰如其分，受之无愧了。今日的习近平并不具有这两个因素，虽然习近平对中共和中国的改造力度非常之大，而另外在过去10年里面，习近平从来没有得到人民的真诚拥护，未能够赢得民心和党心，甚至还培养了一大批党内和社会的反对派。尤其3年疫情清零，几乎将民心清零去了。 咁好多人唔单止唔热爱习近平，反而对佢恨之入骨，希望佢早日下台。呢个就系真实嘅民意。习近平而家嘅统治系建立喺一种政治高压同民众一套虚假嘅民族复兴嘅意识形态之上。但是习近平好想人民自发地热爱他，虽然事实上做不到，但是如果在官方宣传，特别是在党的文件里面被堂而皇之地冠以人民领袖，就能够制造一种假象。似乎习近平的统治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可和衷心爱戴，这样和毛泽东比肩而立。从这个角度来看，习近平的确有要得到人民领袖称号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中共官方已经赠送给他例如核心、统帅、舵手、领航人多个的称号，但是就缺了一个人民领袖。虽然当局亦正在努力地打造习近平是人民领袖的形象，官媒偶然就称他为人民领袖，但至少到现在这个称呼未能够流行开来。当局对此是并不死心的，今年以来加大了对习近平人民领袖的宣传力度。在今年的2月28号，为了为即将召开的全国两会造势，塑造所谓的全过程民主，去体现人民领袖爱人民、人民领袖人民爱的深厚情感。中共党的宣传部门指示中央和省市两级的党媒在头版头条隆重刊发习近平过去五年关心全国两会代表委员意见建议办理落实情况的报道。标题就是领袖与人民心连心。新华网仲专门制作了一个人民领袖习近平的两会节奏的网页，将有关习近平的两会报道都放在这个网页之下。央视在他的官网上建立了一个人民领袖习近平的网页。最近一篇习近平的报道是在5月2号的《人民领袖习近平时间都去哪儿了》，这篇报道被其他的央媒转载。当局从两会前夕到目前这一波有关习近平的人民领袖操作，虽然力度比以前都强，但并不是所有的官媒包括省以下的党媒都跟随的。即使当局的御用学者亦少有人公开或者撰文说习近平是人民领袖。在两会前夕，虽然有个别的亲信很肉麻地去捧习近平，但是两会之后未见他的亲信再这样去称呼他。可见对当局这一波想通过人民领袖称号去造神，连习近平的亲信恐怕都未必买账，因为他们内心都非常明白习近平德不配位，根本就配不上人民领袖这个崇高的称号。如果在这件事上公开赖习近平的话，会被留下骂名的。作为一个自我期许非常高的人，习近平或者认为自己对中共的再造之功比得上毛泽东打天下之功，当然亦是想人民想对待毛泽东一样对待他，得到人民领袖的称号，并且被这个称号成为中国政治的正式语言。在中共党的文件、官方宣传和民众当中去传阅开去，但是人民群众太过不开窍了，并没有领会到习近平的心思。习近平亦没有毛泽东的自信，怕被党内和群众反对。所以在要不要将人民领袖的称号正式推出的问题上，就有些犹豫不决，只好隔着时间通过央媒放风试探，看看党内和社会的反应。不过时代始终是不同，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洗礼，多数的中国民众再有基本的免疫力分辨出好与坏。即使毛泽东在世，他今日要得到人民领袖的尊称恐怕也很难。习近平过去10年所行的高压统治，虽然公众不敢或者不愿意反抗，被迫噤声，但是要去附和呼应当局的人民领袖称谓是不可能的，一些基本的底线不能够突破。纵观历史，人民领袖不是自封的，亦不是由他人廉价放松的。习近平如果真的要令到自己成为14亿中国人发自内心认可的人民领袖，最起码要广开言路，俾人民畅所欲言，并没有任何顾虑地讲出他们想讲的说话。当局今后还会用人民领袖去描述习近平，但要强推这个称号成为官方正式用语，公众要这样去称呼他就断无可能。看来习近平只能够遮遮掩掩地被全国人民了解他这个心思了。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 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在5月8号在北京同中国外长秦刚进行会面，这个是自从间谍气球事件导致两国关系高度紧张以来，华盛顿同北京的高级别外交官员的首次对话。虽然部分专家认为这个是两个世界强国再次开启对话渠道的好迹象，但是亦有人指出现在估计这次会面将带来的真正影响还是为时过早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驻中国大使伯恩斯在会后在推特上发文表示，我今日同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进行会面，我哋讨论咗美中关系当中嘅挑战以及稳定关系，并且扩大高层通讯嘅必要性。布鲁金斯学会中国与亚洲学者何瑞恩对美中外交官员嘅会面感到高兴，佢喺一则推文当中表示，睇到外交官系做外交工作系好不错。我预期呢一场重建两国运转的外交关系将会是一个长久的停停走走的过程，但是这个过程总是得到从某一处是开始。我要表扬秦刚以及是伯恩斯。前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成员、美国智库史丁森中心资深研究员万宁对何瑞恩的睇法表达了赞同，但是他认为要恢复两国的高层通话需要让更多的官员是参与入来。他说没错，但是如果中国是认真的，他们需要回归巴厘岛会面之后的计划，派布林肯、耶伦、雷蒙多访华，并且更新常规通讯管道。对于两人的会面，中国问题专家利明章表示，希望他们为布林肯访华奠下基础，可能在七国集团峰会前后，如果布林肯和克里当中有人要去中国的话，美国应该坚持让布林肯在克里之撤去。上个星期，美国白宫气候特使克里透露声称，中国已经是邀请他在近期访华讨论气候议题。李明章认为，如果克里先去，会将两国关系变化的主动权给予北京。李明章紧接着说，北京想要克里是因为他是一位老朋友，并且和拜登有直接的关系，所以他们想通过他来做工作。拜登政府如果让中国决定拜登派哪一个的话，就是犯了一个错误，也就是加入了中国想和克里玩的游戏。布林肯是最高外交官，如果中国方面是认真想对话的话，他应该在其他的内阁成员之前前去。虽然一些专家在秦刚以及是伯恩斯的会面当中看到了乐观的一面，但是亦都有人指出，中国方面对这场会面的态度似乎并不那么积极。